南无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佛喻阿难，无量寿佛为诸声闻菩萨天人般宣法时，都习集会七宝讲堂，广宣道教，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好，请看这一段。大家看课表，这是《广宣妙法》第28章。啊，这个妙法就是指大乘的佛法。分三个结构段展开，第一是闻法得道，第二是树花供养，第三是诸天供养。好，那念的是第一段，闻法得道。在前面第27章，这个极乐世界的诸菩萨天人去到他方世界广作供养，这是属于修福德的范围啊，偏重于修福，听闻他方诸佛说法，兼带修慧。那这一章是侧重在修智慧，闻法啊，开智慧，也就是极乐世界的诸菩萨每天到他方世界供养无量寿的诸佛之后，在五斋之前回到极乐本国。回到极乐本国，他们内心就有渴望闻法的心愿，亦是阿弥陀佛48大愿第46愿就有自然得闻妙法愿，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声闻天人，如果他愿意闻法，自然可以闻到，有正报的佛菩萨讲法，也有依报的得水水波的声音，风吹林铎的声音，虚空乐器的声音，都在讲经说法。好，那这里就是阿弥陀佛在七宝讲堂来说法的一个盛况的描述。这是第46愿自然得闻妙法愿，以及第29愿受经普得自变愿的成就文，就是这些往生的者听闻到阿弥陀佛讲经说法，这个受经，然后他们就诵风诵演说，就能得到 无量的智慧辩才。这段经文虽然简略，但包含甚深的意思。释迦牟尼佛又特别的告知当今的阿难啊，在告诉一桩什么事情呢？阿弥陀佛顺应着极乐世界往生者，依他们断烦恼的程度以及往生前的身份，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声闻，就是正果阿罗汉；菩萨，就是他们往生前从初发心到等觉位的这个菩萨；天人，就是往生前的天人的身份。这些往生者的数量是无央数、阿僧祇数，不可计算的。啊，前面已经谈到声闻数量、菩萨数量是无能计算的数量。那阿弥陀佛要开始讲经说法，极乐世界的范围非常之广袤，这些声闻菩萨天人数量也是无量无边。那阿弥陀佛要颁宣法师啊，颁宣就是颁布宣言，表明郑重之意，也有随机啊开演的意思。属聚集的地方是七宝讲堂。这七宝讲堂有两重含义，第一是表达出世间的意思，第二是表达圆满的意思。前面谈到有金银琉璃玛瑙这些七宝，实际上是无量珍宝，它们合成了这个大讲堂。这里只是说七宝讲堂，但这个讲堂当中有诸多的庄严句啊，有阿僧祇的花、阿僧祇的幔、阿僧祇的宝镜啊、阿僧祇的宝灯、阿僧祇的宝铃铎、阿僧祇的宝幔、宝网、璎珞啊、花盖，都在庄严着这个讲堂，包括它的南巡、阶梯、窗游，都是无量珍宝合成的。极乐世界的这些声闻菩萨天人，都云集在七宝讲堂。那你可以想象，阿弥陀佛讲经说法的时候，先要现出内相。这个内相呢，就是会放光，口齿放光，不仅照极乐世界的本土，乃至照到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与光明当中他方世界的菩萨都能见到极乐世界七宝讲堂宏开法宴的盛况，就向本土的佛禀告，愿意到极乐世界去供养阿弥陀佛，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所以他方世界诸佛都派遣座下的菩萨，也是无央数不可计数，都来到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亲近供养闻法。所以这个云集在七宝讲堂的，就包含着极乐世界本土的声闻菩萨天人，也包含着他方世界啊，八方上下的诸佛刹土数来集的无量无边的菩萨。可见这个法会就是法界的盛大的法会，是全开放的。于是想象这个讲堂也就是非常非常的广博，它要容纳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菩萨来听法。所以大圣经典总是讲佛讲经说法的讲堂是广博严厉，皆同虚空，无有边际。所以我们对阿弥陀佛的七宝讲堂不要做有限量想，它是无有边际的。所以正因为无有边际，它才能包容无央数的菩萨来闻法。这就是世事无碍的境界了。那这些菩萨亲近供养，却坐一边啊，至心的恳请阿弥陀佛讲经说法。那一般法会都得要有个请法者，就好像华严经是华严长子普贤菩萨来请法，阿弥陀佛的这个盛大的法会也应该是上首的观世音菩萨来请法，代表与会的所有的菩萨来恭敬请法。那阿弥陀佛就以一音随众生的种种不同的根基愿欲，众生的心行愿意根基无量无边呢，差别性很大。所以他在一音当中也显出无量的音声来转无住法轮，清净的法轮。所以这个法轮是一音，就是一音当中显现无量的教法，是一位平等一位，就是令听法的人得解脱的利益，解脱之位。所以这样说的法，法门将是无量的。所以大乘经典数目之多，已经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想到的。所以这里讲广宣道教，广就是无量的、广泛的宣言大乘的道教。这个宣言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就以我们这个世间的大乘佛经的数量来说， 我们这个世间最大的一部经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龙树菩萨到龙宫啊，这是大龙菩萨把他接到龙宫，看到龙宫的藏经楼里面，经藏是无量无边，其中华严经就有上中下三种。那这三个本子，你看上本华严经，它有多少数量呢？有13000大千世界微尘数计啊，所以呢，计一计就是四句，或四字，或五字，或七字。那这个计字有多少呢？有10000000大千世界。一佛所住的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现在有10000000大千世界，把这个世界的土地都碎成微尘，一个3000大千世界的微尘都算不清楚，有10000000大千世界把它碎成微尘，有那么多的计字，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那这个计字呢，还有一品一品呢，有一世天下微尘数品，把一世天下碎为微尘，一个微尘一品，这就不是凡夫所能够接纳的这种内容了。中本华严经也有498800计，1200品，那数量是当然快接近我们所能接纳的范围了，但仍然是太宏大了。所以龙树菩萨把下本的华严经送出来，下本华严经有100000计，48品。那龙树菩萨也是了不起的祖师啊，他把这个送出来就是背诵出来，然后回到人间呢，再把它默写下来，形成梵讲。他是以90天的时间把这个背下来的100000计，回到印度默写下来，广为流传。华严经传到中土有3个本子啊，晋一的60华严，唐一的80华严，还有啊这个40华严。啊，把40华严最后一品加到80华严，形成81卷。81卷也没有够上100000计的一半，是45000计，39品。所以我们现在中文版的华严经还不够全本的一半。再看楞伽伽经，翻译我们中土的有3个本子，4卷的楞伽伽经，10卷楞伽伽经，还有7卷唐代翻译的，斯刹兰陀翻译的。寒山大师他对于楞伽伽经有一个注解，在他的序里面谈到，寒山大师在五台山啊做阿难罗的时候，遇到一个凡僧，是于田国人啊，头发长得很长，一丈余长啊。问他的寿命，他不说，不言其寿，只是说到正胆国已经有30余年了。那寒山大师看他啊仪容非常啊，很恭敬的请他同住阿难罗，住了3年。在这3年当中，就会跟他 讨教一些佛法上的问题。那这凡僧所回答的都跟古意啊吻合。韩善大师有一天就问到楞伽经，这位凡僧很吃惊地说：“哎，这里还有这部经呢？那这部经可是不可说不可得的法呀！在我们国土当中，国王都很珍惜它，不让外传的啊。”有点像守楞严经的样子，国王不能传到国外的，但也是正当国人的福报，终于传过来了。这凡僧就问：你传到这里有几卷呢？韩善大师说有四卷。凡僧就笑着说：没有完，这个全本还没有来。说这部经有四十卷，才是十分之一而已。所以《楞伽经》我们只是得到了十分之一。再看《鸠摩罗什翻译大智度论》，那是龙树菩萨对大乘佛法集大成的一部重要的论著。这部大智度论只翻译了十分之一，100卷，如果全都翻译过来，有1000卷。所以你看，大乘经典真是浩瀚了。所以佛常常说，我说的说出来的经就是爪上土，未说出来的经如大地土，数量之多，非常不可思议。善财童子参这个海云比丘，海云比丘得普眼法门，对善财童子说：聚大海为末，须弥山为彼，来书写这个我所听闻的法门，一句都无有穷尽，都书写不完，一句之意都书写不完，更何况所有的经文。所以这个广宣道教是不可说不可说的微尘数的品和寄送。那在说些什么呢？这里就讲演唱妙法，宣演唱达这妙法，妙法就是大乘法。释迦牟尼佛在我们持土，在法华经已经给我们和盘托出，诸佛如来出心于世的唯一的本怀，就是一大事因缘，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佛的知见就是谈大乘佛法，没有二乘三乘的。所以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就称信宣大乘佛法，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是善巧方便，由一乘的十法开出三乘的全法，是由于五浊恶世的众生根基漏裂，刚强难化，贪着五欲，不能信解一乘佛法，所以他才开出三乘的全法。但三乘的全法是循循善诱的，因为这个穷子他不能够相信 大夫长者是他的父亲，大夫长者的裤长都是他能够接受，他听了害怕，他要逃跑，所以就得慢慢地诱导，让他的信心成熟，而最后告诉真相。这就是在法华会上会三乘回归一乘，悉皆受与会的大众的成佛之际。所以大乘佛法一大事因缘，就是为一佛乘故。那一佛乘就是讲什么？讲诸法实相。这是一乘佛法的集谈。就像《华华经》所说的，诸法实相，如是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乃至如是本末究竟的实如是。为一佛乘故讲经说法，是欲令众生开佛之见，而究竟得到一切种子的，这是诸佛本怀啊。开示悟路，开就是打开我们自信的宝藏。那为什么要开呢？原来为什么开不了呢？是有无明的障蔽，把无明烦恼撤开，我们自信的宝藏就朗然现前啊。是就是只是原来所迷的那个真如法体，如来藏性。开是属于佛的讲经说法的范围，悟就是众生闻到的这个大乘佛法，豁然洞视自信的宝藏，依理明珠啊，看到啊，路就是正道，一切种子，这就是佛的知见。从这个来说，阿弥陀佛在七宝讲堂是称信宣说佛所证的境界，那观世音菩萨也一定是勤法。勤什么法呢？就是如来的境界，如来的神通，如来的三昧，如来的自在。因为这些往生者都是要把成佛作为目标的，所以要把佛的境界先说，举佛的果地上的功德引发闻法者的神往，然后再跟他讲得到佛如来境界的方法，应该是这么一个表达。阿弥陀佛所广宣道教，演唱妙法，那这个内容非常恢宏深远，称信宣说诸法的实相。诸法实相前面谈到要谈空性的，诸法是即灭的，离一切相的，离一切心意识的，一定要把实相的空如来藏全都彰显出来。在空如来藏这个切入之后，才会谈不空如来藏身罗万象的缘起法，一心具足十法界啊。他一定是展开这么一个啊大乘佛法的宣扬。那有人接着问，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说法是哪种身在说法？有法身，有报身，有应身啊。 应该说阿弥陀佛三身都在说法，随闻法者的根基的不同，所现的三身不一样啊。如果对凡夫小乘啊全教的行人来说，所现的是应身佛在讲法，对于大乘初住以上的破无明的菩萨，显现报身在讲经说法，对于有圆顿根基的菩萨，显现的是法身在说法啊。而三身又即一即三，三身一体啊。佛讲经说法，佛是无心的，顺一切闻法者的心去说法。这里面微妙的是，每一个闻法者都听到跟他的根基相应的法，好像佛就在为他一个人在讲法一样。这就是佛的那种音声的微妙。所以这些闻法者一听到这个法非常应机，那就是当下这个消孽障、开智慧，心生欢喜，心解得道。心解就是他能够悟路了，得道。大家看这句，得道就不是悟道了，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就能得道，得道就是正道了。一般谈道，第一是见道，见道就是开悟了，开悟之后悟后起修叫修道啊。修道那就是要针对破无明烦恼谈功夫的，断烦恼消孽障，最后就能正道，正道就是得道。所以闻法不仅是信解的范围，它已经到了悟入，悟就是开悟，入就是正道了。汉武两仪就谈到这些诸天人民他是没有得到的，闻到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当下得到了。得到具体得什么道呢？未得出果须陀洹者，即得须陀洹的果位。须陀洹就是断见惑了。未得斯陀含者，即得斯陀含果。未得阿那含果，就是三果，就即得阿那含果。未得阿罗汉道者，即得阿罗汉果。到这里就是断见识惑了。未得阿惟约智菩萨者，即得阿惟约智果，菩萨果，也就是破无明了。在阿惟约智的破无明的阶位当中，那就进入变异生死的这个范围，那就有四十一品的无明了。在阿惟约智的这个阶位上，进一步的他得道果，就是得一生补处的果位了。所以这个听法的人，在阿弥陀佛无眼圆明的善巧的说法当中，就能够快速的得到智慧，得到圣果。这就是心解得道。好，请看下面。即使 四方自然风起，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这第二段就是谈树花的供养。这个风吹起宝树发出的音声，这是无情的，无情之物啊。再就是妙花，这两种无情的这个来做供养，这都是非常神妙的。即使就是阿弥陀佛在演唱妙法，听法的人得种种道果的当下，不仅听法的人心生大欢喜，这个无情的器界他也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们也大欢喜，大欢喜随喜的一种状态，就是来供养。那我们在这个世间感受到的无情的器界，好像都是冥顽之物，他怎么会有移情性的了解呢？怎么能知道听法者的得到利益，他也不失时机的来随喜来供养呢？这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神妙之处，也就是大乘圆顿教授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一切皆成佛。不仅正报的有情众生成佛，依报的器世间也成佛了，也是一切种质的所显现的。所以这就涉及到大乘佛法非常深邃的一个道理，正报的众生和依报的器界，它的本源从哪来？是从真如法性里面显现出来的。既然是真如法性，就是佛嘛。既然无情的器界，它也是一切种子的组成部分，它是有感知的。就像前面法藏菩萨一发完大愿，虚空作证发出声音，那个虚空也是器界的之物，它能够当下发出声音来印证。华严经谈到一些大菩萨，当他证到了慈心三昧的时候，那一切的众生，包括鸢飞短动的鸟兽，都会向他恭敬顶礼，乃至一切无情之物，山河大地、树木花卉，也向这位菩萨转向，面对着这个菩萨来鞠躬敬礼。这就是大智慧的境界，是由他的大慈悲心的感应法尔如是。所以极乐世界，你看前面谈的无情的器界可以讲经说法，七宝水的波声它是无情的东西，可以讲经说法，风吹林铎的声音在讲经说法啊，虚空乐器的声音在讲经说法，所以他都可以讲经说法，能够讲藏通别圆三十七道品所有的佛法。 那在这里他来随喜供养，也就是自然而然了。即使四方就是东南西北，啊，他们啊自然就法尔自然的德风就吹起来了。那这个风就吹拂着七宝树，发出美妙的音乐的声音，如百千种乐。从事项上来说，这个树和风它代表什么法义呢？啊，这个树代表独如理，理含万法如树，树它含藏着根茎枝叶花果。就用这个比喻，我们自性离体含藏着恒河沙的世间和处世间的功德。那这个风代表智慧啊，自周法界如风，风有周遍意，它可以吹拂到一切的地方。智就是如如智，气如如理，就比喻风吹这个宝树，没有痕迹，但是它能显现音声啊，就是这个如如理无心无相，随着这个如如智风一吹，哎，风一吹发出的声音，表明这个如如理在彰显它的内涵，就好像这棵树因这个风吹而发出的声音一样。当了解这个树代表如如理，风代表如如智的时候，那这个发出的五音声就不简单了。五音声前面讲的就是宫商角徵羽五种的音律，这样的五音的和谐演奏就是盛大的美好的交响乐。所以风吹宝树的声音用美妙的交响乐来供养，这叫音乐供养。那这种五音声发出的美妙的音乐，它是有自信的那种法则的。真正的音乐是要了解心性的，音乐是心性的表达。孔子是大音乐家，他懂音乐。我们看《论语》八佾篇，孔子对鲁国的乐师，这鲁太师曰，有一段文句，这个文句可以在这里有一个联系。乐其可知也，始作息鲁也，众之存鲁也，角如也，意如也，已成。简短的几句话，把音乐的内在的特质、演奏的规律，给我们揭示出来。乐其可知也，就音乐是可以了知的。始作，就是这个音乐开始演奏开始的时候，就即将要开始演奏。息鲁也，息就是收敛的状态， 很宁静不动，但是它是包含内容的。息如也，你就想象星星不动的时候，就类似于那棵树，你没有被吹的时候，它是息如也，宁静的不动的。众之就是放开来，放开来演奏的时候，因为你的原点是息如也的那个心性之离体，所以你静定下来，从这个原点放开去演奏，纯如也，它很纯净。如就是跟你息如也的那个原点的宁静的内涵相应，这种纯如也就是宫商角徵羽的这种演奏，和谐如意。啊，皎如也，它就更在这种纯如也的情况下更盛大。那乐器的演奏不仅仅是一种乐器了，它是种种乐器，交响乐百千种乐嘛，钟啊、鼓啊、瑟啊、笙啊、琴啊，这些无论是丝乐、管乐、打击乐，哎，它都一起盛大的出来，啊，而且音节分明，铿锵有力，皎如也，啊，演奏到辉煌的时候，啊，亦如也，慢慢的让它平静。这个平和下来，余音袅袅，啊，相徐不绝的样子，叫亦如也。已成，这个交响乐演奏成功，啊，所以你看这个音乐，它首先要建立在息如也，就是你的纯净的离体，再从这个原点放开去演奏，那就是纯如也、皎如也、亦如也。你这三者都能够把它表演到位，你就成功了。成就这三者都能够，它的音乐的节奏、结构、韵律都能够和谐一体，你这个乐章就成就了。所以你看西方极乐世界的那种美好，就是讲经说法之后，所有的闻法者闻到了啊，心生法喜正道的时候，当下这个交响乐就起来了，他也在那里为你唱着凯旋的生命曲啊，这时候你就觉得那就更是心花怒放了，就是你内在的正道的那种心性跟外应是非常和谐的相应的，他就更欢喜了，那是大喜便涌生了。这是你看七宝风吹七宝树发出的五音声，就应和着这些心解得道的闻法者的心态。好，在第二个无情供养，就是无量妙花，这就是风吹七宝树，宝树有很多的花，这个花都是七宝合成的花，非常的奇妙，每个花上都是有84000个经脉，每一个经脉都能放出84000的光，一一光有84000色，它这个形成天然的绘画。这些妙花随着这个香风德风一吹，它也在四散四方散下来，法尔自然的去供养阿弥陀佛以及菩萨声闻 还有心解得道的天人。那这些花自然的面朝下来做供养，花也会堕在地面，就是这个花开始是很鲜美的，但是它一有小蕊的感觉，自然它就堕在地上，有4寸那么高，堕在地上小蕊之后，自然的这个风就把这些蕊花枯萎的花一吹就没有了，没有呢，那个树花又飘在地面，又有4寸，如是往返，就是昼夜有4次的往返，如是不绝。那这些花是无情之物，但是它能感受到这些闻法者得圣果的状态，所以他也来加入自然供养的行列。你想想，那个花是不是五彩斑斓，那是无量的光色斑斓在虚空当中缤纷而下，散落在这些佛菩萨的身上，但是它不会粘在身上，自然地堕在地面，形成4寸的花坛，一枯萎又吹掉了，地面又非常的洁净，再风吹那个妙花，又形成花地的地，华丽的地毯，这些都是为了庆贺这些闻法得道的这种盛况的。好，请看下面，一切诸天皆寄天上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其佛，其诸菩萨声闻之众，普善花香，奏诸音乐，前后来往，更相开闭，当思之时，悉宜快乐，不可甚言。当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就会联想到这个法会盛况空前，不仅是他方世界无量的菩萨参与的这个法会，而且在讲经说法之后，一切的诸天，这诸天是他方世界的诸天呢，从四天王天、刀地天，就是欲界的六天，乃至色界的四禅天，色界的顶天是阿迦尼迦天，就色究竟天，这些诸天也都来供养了。那这些诸天怎么知道极乐世界的情形呢？这确实有诸天的善根相续，更有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这个诸天是欢喜众生行善的，比如我们这个世间，为什么六斋日诸天要考察人间的善恶，是希望世间人行善给他奖赏，世间人造恶要给他惩罚，使这个世间善人多恶人少，善人多诸天的眷属就多，恶人多诸天的眷属就少，所以世间人行善诸天欢喜。 好，世间的众生行善，这些诸天都欢喜，更何况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往生者，闻大乘的妙法，证到种种的圣果，那这些天人一定是有感应的。就好像我们这个世间的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可能世间的众生也长众不知道这位太子已经成佛了，但是大梵天王知道啊，他赶紧来供养啊，赶紧来带众生请法呀。啊，《法华经》，你看这个大通智胜如来成佛的时候，那十方的大梵天王，他的宫殿都是大放光明啊，大地震动了，他们就知道，或者是大德天生，或者是佛诞生，所以从四面八方拿着宫殿来供养来请法的。我们这个世间如果有修道人，真修教人的话，天人也会来供养啊。你看须菩提，他是解空第一，常常是宴坐啊观空的。有一天他在宴坐的时候，刀地天王就第十天就恭敬过来顶礼善花。须菩提就问空中善花的当是何人，刀地天说，我乃天帝，以尊者善说般若故。那须菩提说，我乃无说啊，我没有说一个字啊。啊，那第十就说，尊者无说，我乃无闻。无闻无说，是为真说不如也。所以他就来善化。好，你说须菩提宴坐，刀地天王知道他善说不如啊，其实善说不如确实就像佛说的，我从啊菩提树下悟道，到梭罗树下涅槃，于其中间没有说一个字。何以故？在般若层面，在本住法方面，是离语言文字相的。在你能证的这个法上，也是离语言文字相的，所以没有说一个字。那善说般若就能够感得刀地天王来善化供养，那极乐世界的这些往生者闻法之后啊，得一心不乱，逐念不生，万法空寂，是为善说般若。所以十方诸天感得十方诸天前来供养，也是法尔自然的事情。所以这些诸天也在庄严着这个盛大的法界的法会，他们都拿着天上百千花香啊。前面谈有情无情的器界做供养，现在是谈有情的诸天来做供养。他们供养自然把他最美好的花，天花有百千万种啊，就百千个花，百千种香啊， 这只是一个代表，它是有种种的供养具的，包括这个床、衣、帆啊，这些他们都会啊带着过来，还有万种祭乐，把天上的各种音乐都拿过来啊，散花、烧香、奏乐、供养阿弥陀佛，以及诸菩萨声闻之众。那些天人他心解得道，也就进入菩萨声闻的行列了，也有圣德接受诸天的供养了。好，那些诸天普遍的散着各种花，烧着各种香，奏着美妙的音乐，来庆贺法会的圆满，也令佛和圣众们心生欢喜啊。随着这种音乐，自然这些诸天也会有种种赞叹的啊音声。那这些诸天不是一个方向的，不是东方无量的刹土，乃是南西北方四维上下都过来了。那都过来了，那就前后来往。前面来了一个刹土的诸天，他刚刚供养完毕，哎，下面就有他方世界的天人正在等着呢。他一看不能老站在那个地方啊，得赶紧回避呀、啊、礼让啊，哎，那前面供养完了之后，后面的又过来供养完了再回避，后面再来啊，这就前后来往，更相开闭啊。开闭就是你做完了供养赶紧回避啊，这个打开道路再让人过来，再让诸天过来。这是什么样的盛况啊就在这个十方无量刹土的无数诸天供养之时，希夷快乐。这个希夷代表内心非常合约的状态，欣喜的状态，这是宁静当中的心产生的真实的欢喜。那这种希夷快乐，希夷表达一种欢喜的心态，快乐可能形之于他的言表以及他的动作啊。希夷快乐一方面是这些供养者他们合约快乐的状态，另一方面被供养的佛诸菩萨声闻也是希夷快乐的状态。极乐世界的这种情形，它的整个的氛围不仅是祥和，而且是大欢喜，和乐啊。当一种生命体在一种高度和谐快乐的状态当中，他的心态一定是非常清净的、自信的、健康的力量是发挥的最好的。欢喜啊，这种希夷快乐不可胜言，就是你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这种希夷 快乐的情形。所以极乐世界它的一个特点，这个乐是非常核心的一个字眼，它也是迎合着九法界众生的内心的一种生命的需求。一切众生都是避苦趋乐的，回避苦而趋向快乐。那在我们这个世间好像也有一点乐，五欲的乐，但这个快乐是不可靠的，它是有为法、生灭法，它会变化的，它会乐极生悲的。所以《礼记》讲，一个人乐不可纵啊，你不能纵情于快乐，因为那个乐是会转化的，乐极生悲的。那这种有为有漏的世间的乐是靠不住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快乐，它的体现完全不一样，它是阿弥陀佛的愿心呈现出来的这种快乐，这个愿心是不生不灭的，是离开有为和有漏的。所以这种乐就是大涅槃的那种真乐，它不会变异，它永恒如是啊。所以这个希夷快乐实际上就能把往生者自性本具的大涅槃的常乐我净的乐彰显出来，这涅槃是德。当这种涅槃的乐彰显出来之后，它会带动这个大涅槃的真我、真常、真正清净的那三种德也能够带动起来。就好像我们这个世间讲真善美慧，这个四个要素，你只要带动了一个要素，其他的都会带起来。比如当我们这个去欣赏一种美的东西的时候，当你能欣赏和被欣赏的这个审美到了那个物我一体的情况下，那你的真善和慧它也会带起来啊。所以就在闻法心解得道，一切说法者、听法者、供养者都是希夷快乐的时候，这时候众生的大涅槃的心性全体彰显，就跟阿弥陀佛从他愿心所呈现的大涅槃的境界又形成这种大和的状态，整个频率完全的显现啊，就是同构共振的。于是这个风吹七宝树的音声就是大涅槃的音声啊，风吹花缤纷而下的这种自然供养的状态也是大涅槃的境界的呈现，乃至于一切诸天到了这个地方做种种供养，它也是大涅槃的一个组成部分。江河湖泊的水都已经到了大涅槃的大海，等同于为一切皆成佛，阿弥陀佛肯定心生欢喜，他的大愿真的是大圆满了。再看这个无一本， 吴一本所谈到的两点，就十方诸佛各遣菩萨，包括东南西北四位上下，都飞到阿弥陀佛所恭敬桌底听经，闻经进桌底而去。他方世界菩萨来到七宝讲堂，他听闻阿弥陀佛说法之境，他会离开极乐世界，再到他自己的刹土里面。而且他方世界的菩萨也不是同时来，这个法会它非常奇妙，它是长时间延续的。比如东方无量无边的菩萨过来，他听完了，哎，正好西边也有很多菩萨过来啊，南方也有很多菩萨过来，所以很多菩萨过来，他也是有一个像逐天来供养一样的，前后来往更相开闭啊，自己听完了，赶紧让出来避开啊，所以这样的啊，一方的刹土，这个很多菩萨这个过来再离开再过来再无分，他如是绝无修觉时也，就是这样的状态，没有休止的时候。那通过这个经文的表达，说明阿弥陀佛在七宝讲堂那个法会不会有时间的限制，他不间断的在说，也有无数的菩萨不断的再来，来了听到法义之后再桌底而去，再有来再有来。这个又跟我们这个世间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世间一个法会你能讲几个小时的，那阿弥陀佛可以不间断的去说啊，所以阿弥陀经说阿弥陀佛尽今现在说法，那今现在说法不仅是释迦牟尼佛讲阿弥陀经的时候限量清正阿弥陀佛在说法，乃至于释迦牟尼佛涅槃2000多年也是今现在说法，乃至无量劫以后阿弥陀佛仍然是今现在说法，无有间断，他提供这么一个信息啊。第二呢，就是闻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之后的一个行为啊，就是诸菩萨声闻闻经后喜乐诵习之，尽一劫尽，终无谢劝时。就是在七宝讲堂闻阿弥陀佛说法的这些菩萨声闻，闻阿弥陀佛宣说大乘圆顿的经典之后，心生欢喜快乐啊，这就希夷快乐。希夷快乐不仅仅是停留在这种心态了，他要开始闻思修三会的修习。所以诵，就诵，你听到之后要把它背下来，诵经。进一步说，在诵习之的无量的菩萨声闻当中，终有诵经者，他的声音之洪亮如300钟声，就是300个钟同时敲响的那种宏大的音声，说明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他的清净心、菩提心、智慧心，他发出的音声的那种音域呀，非常的宽广，就用300口钟集合的音声来表达。好，那其中有说经者，就是不仅诵了之后，他了解这个经典的法义，来演说经典的法义， 如季风暴雨。就是他理解的法义非常透彻，像季风暴雨一样的非常迅速的啊，如这个啊和盘托出的这样去说经。这是诵，你无论是诵经还是说经，这是属于文会和思会的范围。下面习之，习就是修习，这是你的修会的过程，要把你听到的经义诵经，就是你很熟悉，然后你的心性当中就产生一种很熟悉的观照，这种经义在你的观照当中能够融入到你身口意三业里面去，把佛的知见转为自己的知见啊。而讲经说经，一方面师之道合，就是他方世界的天人做供养之后，他也会参学，在这些极乐世界菩萨就会为他说经，这也符合阿弥陀佛大愿的意思。你闻经，你诵经，你了解法义，要为一切众生去宣说法义。哎，那有众生过来请法，哎，他会心生欢喜的去说。这一说的话，如季风暴雨，没有任何保留啊。说经讲经说法，你不能有令法之心呢。这个法是啊，令众生脱离生死轮回苦海，圆成佛道的这种大法啊。法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之母啊。这个法是值得一切众生尊重的呀。啊，就是佛成佛之后，他观察三千大千世界有没有比自己更高的人，有更高的人都要去做弟子，知弟子里去勤法啊。如果没有的话，那是无上士，佛感觉到自己无上士，他还要以法为师。这样的诵经说经修习经典法义，近一节近一大节的时间来消化这个七宝讲堂文法的经义。你看极乐世界这些对法的尊重，对法的因重，对法的那种落实在行为层面，尽一节尽，这个一节没有昼夜的，因为这些菩萨已经没有昼和夜的概念，就是昼夜一节都在诵经、说经、修习经义。终无有懈倦时，从始至终都不会有懈怠疲倦之时。我们想想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声闻，那真是了不起啊。我们凡夫众生不可能做到终无懈倦时，我们都是生灭心，都是业识心，烦恼重重啊，很容易懈怠放逸啊。诵经几个小时之后就觉得疲倦啊，打瞌睡，想睡他一觉啊。那这些往生者，极乐世界的，没有懈怠疲倦的时候。你说一节的时间昼夜都在相续，这说明什么？他用的心 已经不是我们业力凡夫的意识的心了，它是真实心了，它是大菩提心了，大智慧心了，所以它才会离开懈怠放逸疲倦。好，所以我们这个看这个这一章，就会深刻的感知到阿弥陀佛的法会非常的宏大，得到的法义非常的深广，当下就能证道。所以我们真的要赶紧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听一座法之后就成为阿惟约智菩萨。好，南无阿弥陀佛。